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沿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思考，就是我们发现了圣经当中最根本的宝藏，那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他不仅救赎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赦免别人的一些过犯一样，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赦免他。他还要怎么样呢？他还要把他儿子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而且让我们成为他家人，因为我们有了他的儿子的生命，我们成为家人。实际上神不必这样做，实际上神是不必这样做，神只需要把他的赦免给我们就可以了，不需要那样做，这是很有意思一件事。那么当我们关注神超万有之上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敬畏，当我们发现神又应应关乎我们之中的时候，我们跟神有密契，当我们发现神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真是把神当宝贝啊！这里边生命在我们里边发展，所以我们越来越深的发现基督教信仰当中圣经应许当中这么一个美好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也透过这个发现来思考我们个人的生命，透过这个发现思考我们的家庭啊，以及我们其他的许许多多的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熙熙攘攘，逛逛庙会，像逛集市，像逛超市一样，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神应许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呢？神说他超乎万有之上，这个万有啊，原文是万有，我们现在翻译的是众人，是众人，就是信徒和非信徒，实际上还包括神创的万有。所以你是信的和不信的，你都知道有个上帝，或者说啊，你自己不承认，但是上帝也突然在，也是在的。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相信上帝统治万有，不能说你是领受了福音，领受了恩典。那么神也关乎我们中间，所以有的时候你也有感动啊，就是像希伯来书，你也尝过天的滋味，你也觉悟来世的全能啊，你也有神的许多的感动，甚至像耶稣当时带的门徒，他分不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是借他的名医病，奉他的名赶鬼，最后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这样的情况。那么到底一个人相信神跟我们同在啊，甚至有的时候感动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真是都领受了救恩，领受了福音的好处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呢？耶稣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一个很奇特问题，就是十个真正得医治的，最后来的只有一个，其他那几个都跑哪去了？很显然他们跟神有密切的交往，很显然神的临在，神关乎万有之中，这样的一个应许已经临到他们生命，但是他们没有成为神的儿女，没有成为神的家人，没有领受我们上次说的那个道的种子，没有领受。所以我们再反思整个福音的核心是那个道种真正的扎在我们心间，我们怀着真诚良善的心怎么样去领受，去持守，然后坚韧得失，坚韧的结果子，这样的一种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以弗所书谈到了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中，住在众人之内这样一个大应许的时候，我们最根本的是要得着那个住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应许。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应许了啊，我们才真正得到福音的真谛，那个经历就好像那个花，那个花里边的花蕊，花蕊里边那个蜜啊，就像蜜蜂一样最终真正采到那个蜜。所以这样我就思考问题，包括反省，包括很多，我就非常后怕啊，这透心的脸啊，不寒而栗，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来来去去的到底有多少人得到这个东西。如果说得到了，为什么这么糊涂呢？有神的种子在里面，为什么这么糊涂呢？为什么没有新的种子发芽出来的一系列的新生命的那些征兆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那不是太可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让我再次思考几年前我们走进了敬虔研究。几年前我在读尼克森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传统非常奇特啊，在思想大概两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人是一个主编，一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解放日报的一个总编，这样的一个总编，一个很高端的人，他是小群背景的。当我去的时候，有人认识他，说有于博士来了啊，是海外的等等啊，能不能见一见？ 后来他问他说他是学什么的，受谁影响等等啊，谈到了我们说是传统福音派啊或者什么正统的，后来就说那就不见了，那就不见了。很奇特的，在他们的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有神的那个生命在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这个让我们更深的，就好像啊剥洋葱一样，就好像剥那个卷心菜一样，一点一点一点不到不到，哇不到这个信仰最核心的真谛，最核心的那个心儿啊，就好像我们剥下了啊这个就花生一样，我们把花生皮打开了啊，把花生这个外面的红色的那个皮也剥开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以为得到的实际上没有，花生里边打开以后它有个胚芽，胚芽里边才有真正的它的遗传的许多的密码，那个种子里边那个胚芽那才真实的。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最后得到的那个最精的那个东西，那才是福音最精密的东西。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的警醒。当我们得到那个生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自己很有很多的见证很安稳。所以昨天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的姐妹会问，就是我们信的这个东西突然间如果发现啊，这个完全都不属实怎么办呢？是不是整个的来大的闹剧？其实这样的问题在福音派很多人都问，甚至 Mother Teresa 都问过这个问题啊，到底上帝有没有啊？为什么有上帝？为什么这么多苦难？为什么印度这么多苦难？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人不能够真正见识啊，我们说是人的在信仰之旅当中正常的一种反应，但是如果你长期的有这种反应，那就不对了，长期有这种反应不可以啊，这是说明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恩膏。那个恩膏就是圣灵，如果得到那个东西呢，你里边会有一些奇特的一些属灵的东西，属灵的过程都会出现啊，见证都会出现，你大概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安稳。所以我自己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哇也在思考，突然间理性发现万一这个东西啊，我不相信进化论，但是如果神造论也不一定是还有第三方的一种东西呢，那我就思考我人生的经历，我的见证，有些超然的见证是让我无法否认的，无法推诿的。那我思考这些东西的话，我又归正到原有的这个信仰的核心，一轮一轮一轮，这样的话那种怀疑的东西，那种撒旦的声音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退出去，所以你这个人呢就越来越深，相对比较安稳。当我们比较安稳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再加上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就会发现实在太惊奇了啊！以前古代明朝有一个作家啊，叫做冯梦龙，他就谈到一本书啊，叫做《判案惊奇》啊，大家可能听说过这几本书《判案惊奇》。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读读读读，就发现哇，《判案惊奇》。大家有没有经历了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经历的，我帮助你《判案惊奇》，我《判案惊奇》，我咀嚼出来东西。我分享给你的时候，希望你聆听惊喜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很重要，我特别加了一句话。当我加了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求你们，就像保罗求当时的他借着福音生了些人一样，我求你们去听一下啊！现在呢，我就知道无论怎么样，我这样求还是有人不听啊！这里反映着人的背逆啊，人的一种不顺。但是我现在依然与神的灵感动打开啊！我求你们去听一下。啊，因为我如果这个水准我都深受感动，我深有领受，我相信你们也应该有所领受啊。如果你们完全不领受，那我真是没有办法啊。那用什么话来形容呢？因为耶稣说的啊，真正的啊聚集你们真正不爱不给我跳舞，你们不高兴，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认真听一下。如果你能听懂了，哈利路亚，如果你听不懂是正常的，因为这里边太深了啊！我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深，我想了以后都觉得很深，所以我特别的又把里边一个很奇特的词，我有一个奇特的口误啊，我给它纠正过来了。所以到了下午两点钟，我又发了一个新的东西。如果我是这样精益求精，那你们也应该啊有所领受，好不好？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不能够翻转，是因为我们生命有很多老我的东西啊，我们是放不下的。 我们放不下，我们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卡壳的东西，可到一个程度咔就再上去。好的，我们再把话题说回来。我们现在问一下，我现在问一下啊，我再次问一下这个傅勇弟兄啊，今天的信息你听了没有？你大点声说一下。你听了，我两点都给你发信息了，还没有停啊？你发现我原第一个信息有一个很致命的口误，你发现了？没有发现啊？我弄完以后，我自己又听了一遍啊，我发现一个致命的口误。但是我后来我查时间，用了很多下载了很多软件，花了好多时间，最后给他纠正过来。OK， 谁知道你口误？谁听了？差不多啊，是列基督的口误，但比这个要严重一点，所以我最后想一定要给他改过来啊，改过来啊，那软件运转方面还有些问题，因为改过来那个文件变大，所以我就给他压缩，我用了好多软件压缩，最后压缩到 5.3M， 还是超过 5M 啊，这样以后你提蒙再往上上载的时候就会有点难度。我们已经思考了，我们把话一说，我们已经思考了，就是我们要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啊，我们首先要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在基督里，然后我们都在父的权柄下，所以这样的一个真谛的原则就出来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享受啊，神真正住在我们里面。接下来我们再享受神关乎我们中间，我们再享受神超过我们之上，这样的啊就顺利成长。当我们上一次思考，我们都有了神的种子。神的血脉，我们成为神的血脉之后，我们接下来到底想什么呢？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把大家的视野调到神的心意当中，调到福音当中最大应许当中，这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逻辑。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思考这个问题到处来给我挑战，所以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花的我的时间是最多的啊，因为有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思考明白，没有思考明白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更新和我们啊受教育世界观的改变和真正神的生命的成长，最后长出神的生命，这到底有什么啊？一个生命的成长也需要教育，但是教育世界观的改变，一个洗脑的过程不等于生命成长过程，所以你看到了这两个不同，所以我要从圣经里面找到底它的不同在哪儿。所以一个人经过了一次洗脑，他也可能变成一个很像的基督徒，他说来说去，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神说我把我那个种子给你们，然后那个种子发芽成长，最后那个新生命他依然带有那种伟大的世界观，和你被那种洗脑以后带的这个世界观，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而这个不同反映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摸到那个顺服圣灵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谈的生命能量啊，我们要思考这些话啊，对神的话要思考，然后接下来我们生命要体验，这是一个很深的东西啊。对我来讲，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挑战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新生命的存在问题，我们靠什么粮食，靠什么属灵的粮食让它成长。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啊都这样认为，就是我们讲的一套一套的，尤其是我们这些门徒带出来的讲的一套一套的，但是来讲呢，个人的生命个人工具呢还是比较疲软，还是比较软弱，自己也搞不定自己啊，家庭也不一定搞定，小组现在也比较冷落啊，神给的很多的恩典恩赐慢慢都好像萎缩下来了，哇都下来了，这样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怎么从神那里得养料呢？这个灵命它的营养，它的能量，属灵的蛋白质啊，属灵的碳水化合物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吸收？我们就领受这个问题。好，我们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召聚你的儿女，我们在你里边再次看到你的心意，你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你不仅把我们真正的罪都赦免了，你不仅真正的找我们到你的家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要赐给我们的真正自己儿子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你真正的儿女，我们真正是成为你血脉。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你圣言的启示当中，我们要得到最最关键的，我们也知道你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 神圣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但是如何让它生长呢？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到底我们如何去消化，如何去咀嚼呢？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在你自己的宝座面前，要在你自己心当中，我们要领受，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思考。当我们真正得到这样一个属灵的成长规律，我们找到这样的属灵的蛋白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健康茁壮的成长。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找到这生命的能量。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开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标出来了啊！但是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我标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小孩子，是这样。所以这句话里边是神借着使徒保罗要对什么呢？要对教会说的。所以这里边谈到的就是我们。但是这里边的我们也是包括一个个体的，所以我们真正长大成人，也就是包括一个一个的圣徒长大成人。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也是包括一个一个个体不再做小孩子，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整体，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有一节也很有意思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看到没有，这里边我标出来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婴孩的概念，再一次出现了神迹当中让我们长大成人啊，可以吃干粮。所以这两道都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长大成人以后啊，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生命的本能，那是可以分辨好歹。那个里边呢，就是不会再会随从异教的这些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不是这样，他都有一个属灵的辨别能力，这是一个长大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是个什么奥秘？在长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需要一些给养啊，一些营养。这个营养到底我们怎么得到？什么是这样的营养？我们怎么得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问题。那么总结这两节圣经，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基本的透视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读圣经圣书分开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在谈论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人所用人所领有的概念，有限的经验，有限的阅历，在理解一个什么呢？在理解一个人间的俗的一个事实和俗的概念。所以这样是常常使我们的心和神的心不能够吻合，不能吻合。所以我们常常误解了神的心。所以三三人读经的第一条就是圣徒分开，就是要谈到神用同样的爱，但是神说的爱和我们人间的爱不同。神同样说仁义，义这些概念 righteousness 和我们人间所谈的不同，明白吧？神现在也谈一个生命婴孩，和我们理解的婴孩不同。神这里也说长大成人，和我们现在的大家基本上也是长大成人不同，这不同。所以我们要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灵龄不等于年龄，属灵的年龄不等于年龄，明白吧？不等于我们的 biological 这样的一种生理的年龄，不等于这样 physical 不等于。灵龄是不是等于你信主的年龄呢？是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可以这么说，你信主那个时候神的总在你，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不这样说，为什么呢？在后在前在前在后，以后的可能快快长大啊，他的灵力可能超越你。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个种子在里边给挤住了，没有发芽，或者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它最后长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一种状态，像我们上次谈到那个奇树一样，很畸形的状态。所以这样又给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就是有的人信主可能20年30年，但是他的灵力长得是不 balance 啊，不健康啊，像残疾人一样，甚至很小，像侏儒一样，这是有可能。所以灵命真正的成长又给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实实在在的属灵年龄，就是你 你已经信主30年，最后跟各项指标，尤其是属灵的辨别能力来讲，最后发现你只有3年。所以实际的属灵年龄你是3岁，但是你信主的属灵年龄，也就是那个种子进去以后，在你脸实际上30年，那么你生理年龄可能是80岁。所以一个80岁的老头啊，然后他属灵年龄30岁啊，实际上呢，他真正的属灵的年龄才是3岁，他是一个灵婴，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等式，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最关心的是怎么成长，对不对？我们知道哇，属灵也是生命，然后成长，但又不等于我们生理年龄，生理年龄好像自发的，哎，他就开始长大，到了什么年龄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但是这个灵命啊，到底怎么成长？我们发现灵命跟时间有一定相关性，但是又不见生理年龄跟时间这么相关，对吧？这么相关，有的时候确实它被挤住了，有时特别处于休眠状态，它不长的状态。所以灵命的成长，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见识，那就是灵养。为什么呢？就是凡是生命都需要给养，都需要 nutrient， 都需要营养，没有这个营养就不可以。我们刚才谈到，宝告老师谈到了一个生理的生命一定需要一些能源能量，所以我们人体的很多的结构，我们的细胞的修复都需要有特殊的，我们叫氨基酸。这氨基酸当中透过蛋白质最后被人消化分解以后形成不同的氨基酸，然后我们就可以抚养身体了。所以人需要的20种氨基酸需要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当中去吸收，同时我们能量需要碳水化合物，需要许多的葡萄糖，这样的基本包括一定的脂肪。所以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律。那么灵命成长也需要一个灵量，只不过这个灵量不是我们一般的蛋白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般只是构建我们肉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啊内在的一些有机物当中需要新陈代谢的东西。那么属灵的粮食是没有这个肉体，属灵的灵体是没有这个肉体，所以它不需要我们可见的这种蛋白质。但是属灵的蛋白质到底是什么呢？属灵必须的养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它一定不是生命。生命一定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一个给养的。但是这个给养是我们现在眼见的形而下的任何的一种有能量的这样的有功能的这样一种食物是不能提供的。一个人的灵命绝对不在你饭量多大，一个人灵命绝对不在你啊真正的浑身练的都是啊像这种健美运动员。我们现在在做健美员就像天耕地种一样，哇，这样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很体魄很强啊，五大三粗的，不一定他的灵命很强，因为灵命需要的蛋白质不是我们现实当中的蛋白质，明白了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年轻的，我年轻时也很壮啊，现在也不差啊，天生很壮啊。我最近发现乐凯很壮，哇，乐凯浑身嘛，最后现在发现跟我在一起的习总也很壮啊，他每天跟我现在工作，我走路的时候就看到后肩膀了哇，所以有个腱子肉，我就问他，你有那种 body building 那样的一个 exercise， 结果我一问给逼出来，他说确实，他才练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啊，因为我有这个敏感，我就发现他这个腱肉不是一般出来的啊，他一定是练才弄出来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腹四弟兄，他基本上就没有练过啊，腹勇也基本上也没有练过啊，因为他是正常的那个骨骼那个样子，肌肉那样子，练过的人他就不同，他就有一些东西。但是所有这种训练，还有你的饮食，基本上都跟我们的灵命的强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它不是相关的，明白这个道理吧？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个灵粮到底是什么？看到吗？我们这样给大家一点一点带，你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你有一个属灵的啊，这个整个的健康的指标，你需要一个属灵的给养。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就道出了一个很奇特的话啊，这是非常奇特的话。许多的犹太人都绊倒了，许多犹太人的律法师啊，号称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律法师的学者都不明白了，他的门徒也不明白了，跟着他很久的也不明白了啊，聪明的笨的都不明白了，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哇，这个太厉害了。我几好几年前，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北大有一个校友，他比我要长差不多十来岁，在我们校友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分享的时候，在春节那团拜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就完全力排众议，众不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用天津话说，他说我是在教的啊，意思就是我信教啊，我是基督徒，我要跟大家谈一件事儿，就是春节的时候谈，我要谈，大家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我要谈死，谈死，哪壶不开提哪壶，然后谈死。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比如说我自己完全相信我们是没有死的，基督徒不怕死。后来他就谈一句，他说基督徒对肉身上的死啊，我们说是睡了，我们基督徒是用睡，圣经告诉我们是睡了不是死的，所以对印度没有这个过程，他死了就是死了，所以我们是睡了，睡在主里。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所以现在我们在解释说叫人不死这句话也是非常奇特的，你知道吧？所以那天我们也解释了，我是真，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在我，然后信我的必然不死，然后死了人真正信我必然复活，这两个意思非常奇特。我们上次讲了信我们到末日必向他复活，这个我们也谈过了，因为他是生命，就像蜡烛一样，他点你一下你就复活了。那么信我他不死这个太难了，我们明明基督徒也要经过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这样，也要走向坟墓的。那么到底耶稣说不死，我们怎么相信？我们信不信呢？啊，你要现在问我，我是非常相信的，因为他指的这个生命的不死是指那个属灵的生命，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在灵里重生我们的那个生命，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是不死的，这一点透过我最近的在三三读经也好，约翰一书也好，还有整个对生命这样的一种深刻的反思也好，我知道神说那个生命不死是实实在在的，他这里边完全没有诓骗人啊，这里边也不允许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误会啊，这里边他说的是真人实实的一句话，就是那个灵命是不会随着你肉身的死亡而死亡，他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神的话一贯之，再次要我们圣俗分开。所以神说的这个不死完全不是指我们现在人理解的不死。你看神的话不圣俗分开怎么可以啊？一下子你就变乱了，一下你就误解了。这就是当时他所在的听众，他的门徒，还有那些犹太的律法师完完全全不明白，因为他们用人的概念，用人的经验去理解神的话，一理解就错了。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底是指哪个生命的粮？所以我们清楚，他是生命的粮，就一定要供应这个生命的碳水化合物，一定要供应这个生命赖生长的能源，赖生长生存的这样的一种能量，一种能力。他指的到底是哪种能源？到底是哪种能力？他指的到底是哪种生命？他要供给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能量？完全不同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粮的辨识，灵粮辨识。对，他说他是生命粮。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最奇特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当中，虽然吃的天上降下来的，那也是从我父那儿出来的灵粮。当时喂养了200万人，在旷野当中差不多40年这样东西啊，不仅你们没有饿死，你们连鞋子都没有坏，所以这依然是神的神迹。所以这个玛拿所代表的已经是非常超然的一种东西了，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耶稣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从玛拿一样都是从父那出来的，但是是不同的。你们吃玛拿怎么样呢？毕竟最后还是死了，但是你吃了我从天上赐下来的，你们就不死。所以就那么玛拿它所代表的实际上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所以玛拿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它是维持着我们肉身的生命。那么神说他要赐下天上粮，也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么他要维系的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新的生命。所以你看到圣书分开了吗？看到神谈的跟我们理解完全不同吗？神说我要赐玛拿啊，我要赐玛拿维系你们在旷野当中肉身的存活，所以我们确实存活了。他们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食物一样，我们吃各种粮食各种肉食一样，我们维系着我们肉身的存活。 那么神又给我们赐给另类的玛瑙，那就是灵粮。所以这要维系的是我们灵命的生活，完全不同。我们一定要分开灵命和现在的生命不同，灵龄和我们的年龄不同啊，我们需要的给养不同。我一个是真正的粮食，一个是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粮食以神说的他是生命的粮，那么属地的粮食以神的玛瑙为代表，看到不同。那接下来何为灵粮？何为灵粮？这个灵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灵粮既不同于玛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六章，里边有非常奇特的启示。约翰福音第六章从51节到64节，我们弟兄还是读单数。5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可以从52节50我看啊，不是啊，51节，对，51节，51节开始读。弟兄来一起来，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今天是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差遣我，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他们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难吃，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好的，所以这里边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答案。哎，神说什么是生命粮，他就谈到了他的肉他的血，谈得非常生动，非常具体，非常实在，非常强烈，非常绝对。谈到了我的肉和我的血，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所以犹太人和他的门徒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代表了历世历代的凡人俗人，不明白属灵真相的人，所以问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人的肉怎么可以吃呢？他的血怎么喝呢？他的话甚难听，甚难懂等等。他代表着我们的发问，我们现在在座的就是我们在座的几十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现在也在问，我也在问，大家都在问。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整个的导向偏向生命，转向生命。所以我们就要思考整个的属灵生命的奥秘，我们要怎么解这句话。所谓血肉到底是什么？血肉到底，你看神再次用他的血，用他的肉，用一种人凡人可以理解的很生动很具体的概念在谈属灵的事，谈属灵的事。那么这就很容易误导了啊，当说我是父你们是孩子的时候，有些人就问，傻大就问，那母亲在哪啊？我的天母在哪？圣母在哪等等，圣母玛利亚我在圣啊，那就做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神说我的肉我的血，完全用凡人能够理解的摸得着看见的这么具体的生动，这不是误导了我们，我有意的误导我们，把我们真正指向好像主耶稣基督当时的肉当时血 啊，如果主耶稣像啊，小到西蒙啊，大到这个天龙这样的一种拳头这样东西，那么就更误导人了。哇，有的肉啊，这些到底是不是晚上的时候还是拿刀的？就这样，这是很误导人。所以我们到底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它的血，它的肉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血和肉不能这样理解，就好像神说你们是我的儿子，不能理解哦，有一个天父天母在那儿啊，他们一生我们要个孩子吧等等，不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圣父啊和我们之间有亲情关系，应该理解成我们之间有太相似的东西，太紧密的东西啊，太一致的东西，太密切的东西，应该是这样理解这个父子关系。所以当耶稣说我的肉我的血，实际上指什么呢？实际上当我们说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实际上是指 essence of life， 就是指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我的血我的肉实际上就是指我的生命，这个意思，不是指他的那块肉，他那解剖学那不是那样的，不是解剖学那个血，是指我的生命的本质。所以血在旧约中代表生命，肉代表也代表生命。所以我们当时真正吃羊羔的肉，最后把血涂到门楣上的时候，都是关乎生命的，都是关乎。所以耶稣说我吃你吃我的血吃不吃，实际上就是要真正的吸收我的生命，真正吸收你的 feed on 啊，你的生命 you specialize feed on my life， 就是以我的生命为原材料，为原料，为饲料，你们要吃，这个意思。所以血肉指的是这个东西。那你说圣经里面是不是非常明确的？其实整全看圣经，这点非常清楚的。所以神道成肉身来，不是指他的肉身。所以神也在其他地方，我们在这里面也是这样说的：要么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的无益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用的 ，useless 这个意思，不是指啊我们身体完完全一无是处，不是这意思，而是说这个身体真正跟生命的本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一个人的整个的活力，整个东西都在他的灵里面，都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啊，这个灵魂真正死去，脱离了我们身体，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尸体，就没什么。所以这里面他谈到他的血肉是指他的生命，而且是本体性的生命，就是他是生命的源泉，一切生命都从他而出。所以你要吃我的血，喝我的肉的意思就是你要跟我这个生命的本源结合在一起，你一定要跟我生命的大的本体结合在一起，然后怎么样呢？你就不死。啊，这是非常 logic。当我们用属灵的这句话语解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的时候，他一下子哇，我就明白。你相信不相信有生命的本源？你相信没有？通过生命本源给了我们生命的种子。你相信不相信生命的种子靠着生命本源一点一点的长大？然后接下来，你如果吃它，那它你真正依靠这个生命的本源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长大呢？所以耶稣又说：“我是真葡萄树。”这里面告诉我，你们真正跟我结合起来，你们才能结果。所以他的血肉所指就在使徒老约翰领受的最伟大的一个信息，就是约翰福音。这个信息当中前三章非常棒，而前三章中的这个前十几节圣经最棒。所以原来他就谈到了他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他耶稣反复在看他自己，他是爱呀，他是什么光啊，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等等啊，实际上他给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基督一个最最主要的啊，整本圣经在谈耶稣的称呼的时候用了250个左右的头衔，他有不同的身份，但是最核心的一个身份就是道，道成了肉身。所以当耶稣说他谈到他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的真生命的本质，而真生命的本质跟道的本质是不同的。那道到底是什么呢？道我们说就是 word， 就是话，就是表达的意思， expression 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说话，我们的表达这种，这又是我们人间的一种理解，又要圣俗分开。当我们理解是人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属灵的道和我们人间的话语所传递的一种信息，用什么什么语言传递什么信息，又整合起来。所以神这里边所说的属灵的道，耶稣基督代表道，和我们人间说的话又不同 啊，他的这个道是灵里边的啊，是灵里边的东西，所以他的道呢带出来的啊，不是经过了一个思想，再加上了一个肉体，再加上人的一种声带啊，一种思想的模式啊，语言的这种 coding， 然后接下来语言声带出来，不是这样的。他的道和他的生命本质上是没有这样的时间差的，没有这样的一种信息各方面的一种 coding 和 decoding 这种转换形式的，所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他灵的东西。所以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道和灵这个东西没有啊，人间的有形被造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声带的转换，电磁波的一种转换啊，声波的一种传递，没有这些东西。所以道啊，生命的东西，灵的东西，直接就是表达出来。所以神借着神的儿子表达出来，这是在永恒当中。所以神创造心借着他创造出来。那么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要把神的更奇特的，包括福音，包括救恩，包括神的有美好对神传递的一种形象样式，他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无限界进入有限界，然后他的表达就需要一种声带，一种声音，一种人间的语言，人间的概念出来了。所以道的表达就带有了一种被造形而下的人间的一种形式，他用人的话语的一种模式传递啊，一个在灵里面完全是直观的，是直接的，直觉的一种东西，这是不同的。那你说这里面太奥秘了，怎么不同？我也说不清怎么不同，我只是说神的这里面说的道和我们说的人的话啊 word 啊这个东西是不同的，只不过神勉强的用这个概念让人理解话语有信息的意思，有信息的意思，但是在灵里面这是合一的。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伟大的话，我们在一起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我们不禁恍然大悟。我们谈灵命，我们谈灵粮，我们谈灵粮的本质到底什么？就是神，神的血肉，神的血肉。我们谈了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的本质是跟道连在一起的，是跟这个话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有一句话，就是血肉就等于圣道。血肉是神儿子啊，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格的生命的本质，而这生命的本质神又给我们看到的，它是以道的形式出现的，道的形式，圣道出现，而这个圣道又不同于我们普通话，这是太奥秘了啊！我们也想，我想为什么说我准备了啊，思考了很深呢？我有时候也很难用人间的 word 把这个奥秘解答清楚，我还在想。我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比喻给大家讲清楚，大家也在想，回去你们小组分享一个，争取把这个想。我们只是有一点告诉大家，神说你吃我的血，喝我的啊，喝我的血，吃我的肉的时候，不是指他的真正的肉身，而是指他的肉身和血所代表的他的真正属灵生命，属灵生命。而这个属灵生命到底是什么？很抽象。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个抽象的属灵生命，它在人间表现出的，给我们看到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道啊。而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的话又不同。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神就用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的话。”啊，这里的话就是 logos 啊。这句话就是道的意思，圣道的意思。所以再一次肯定了 confirm 了，就是神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指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就是道，而我们真正的灵命活着是靠的道。所以这句话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了两个系统，一个是肉身生命系统，他活着是靠食物，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食物。再一次看到我们有个灵命系统，这个灵命的生存成熟长成啊，是靠着神说的一切话。而这个话到了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出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儿子。神儿子是谁呢？是道的本体，是活水本体，是生命本体。所以当我们吃他的话的时候，消化这些东西，把它变成我们灵命的一部分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什么呢？就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各方面都出来。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到底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看火种啊，一个火种，我们啊熊熊大火啊，我们点燃了以后，我们把蜡烛靠近火点过来以后，虽然它的火很大，但是我们那个蜡烛一个小的火苗， 火里边的所有的要素，火里的所有属性，其实这个蜡烛全有。所以这个蜡烛就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再去点别的蜡烛就能点，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亏损。所以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真正吃他的血喝他的肉，真正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份的时候了，我们就会发现他是同质的一种分开，同质的分开。就好像你看到有一些生命现象你比如说蛇，你比如说蚯蚓，还有很多其他一些动物你给它剪断以后，它很快的两块就会变成两个蚯蚓，这两个蚯蚓是一样的然后再剪它会变成四个蚯蚓，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类似的，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特别深思熟虑想好了，我只是说这里边很奇特，一个真正有神的道在生命当中，它本然的会有一种传递生命的能力。换句话说，神借着他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传递福音呢，是可以真正生出孩子来，那属灵的生命来。就像耶稣，就像保罗说的，我在福音里真正生了你，这样。所以在反省我们教会不增长传福音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我们就思考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里边的那个道，那个生命太弱了。你看到吗？有时候擦火柴的时候，擦火柴的时候，那火柴着的时候你点蜡烛可以，那火柴啪被风一摇动的时候，它就点火柴很难，一摇动熄灭了，还有个火星要点蜡烛就点不着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那种所谓星星之火在那里面，没有形成燎原。按理说的情况下，人传福音的话，如果你有那个道在里边的话，你是可以让人借光的你是就是抽烟，你借我个火，我就给你，我的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你看到福音派神学这是我反思痛定思痛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误区吗这个误区已经把我们陷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就是我们信主很多的，但是我们真正借过去的时候，不能把道真正传递出去，就好像那个血肉的会摸到神的时候，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有能力出去说明你有能力，而且他打造了他用他信心真正摸到你了，哇，你有能力出去。那现在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人家真正要想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出去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出去，而这个能力实际上是灵命的一个特质不是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们生命，我们老我的生命，现实当中的生命，我们再怎么摸，别人再怎么挤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出不去，我们也没那个感觉。所以一个人的灵出现以后是很奇特，他会有一种奇特的接收，有奇特的出去有的时候他祷告是啪他出去了，负担出去了就可以了。你说真的有吗？我们说有，虽然我们在福音派当中是神学党，我们有福音派长处，有福音派弱点但是有限的我们属灵的经验当中还是有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在搞一起在搞那个三月查经，昨天因为带领这两个孩子一起去这个动物园，我也是忙里偷闲一起去，所以路上时间比预计的要自然要晚，所以我们就回来晚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人先到了，申凯他们先到就等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我就牵过来了，我先吃点冷饮，然后接下来我就走过来，大概那个时间差不多是三点半左右，我就在吃冷饮然后站起来，这段时间里面就差不多有这么十秒钟左右，嘣，突然间一个信息就过来了这个信息过来完全不是因为所以，也不是逻辑的过程，就是嘣就过来了。那个信息是什么呢？还是你们跟我比较亲的生命比较亲的这样几个亲，就是婉哲回来，傅斯回来，他们俩是不应该要来但是呢从某某迹象来讲他们可能不来因为他们现在生命在经历着一种东西，你可能不来不来，我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角度分明是关于来与不来，他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很奇特，就这么一等等，然后就来。我也没有看，结果呢我到了家然后冲个凉，我就坐下来的时候，那时差不多是三点四十分，差不多三四点，然后我把手机放在这儿，我一打开微信里面，下午三点三十三分傅斯发了信息就传说他要考试他不来了，婉珍照常过来在路上。结果呢我看完这个消息抬头，婉珍进来，你说多么奇怪，这里边不是灵的运转就属于关乎我们之中的这个东西吗？你说我看看你这么悬，你是不是巧合吗？如果巧合怎么这么多次，你看我反复说是不是常常有这种事儿？不是巧合， 这里边是人通了以后有一种另外的一套生命系统，另外的一种属灵的沟通啊，这是人和人灵里面的到了一个程度了，它另外一个生命系统的沟通，完全不是我们肉身所传递的。这个东西我就能够想象，你的东西出去了，他的东西进来了，你出去以后他接受了，这是另外的一种叫做啊什么呢？啊，这叫做 FedEx 啊，一种 spiritual FedEx 啊，特快传递啊，而且是真正的是特快传递，它的特快超过光速，它的传递是 individual 是一对一的，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东西，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刚才唱歌的时候，唱歌唱到最后奉献那首歌，哎，灵里面就感动了啊，他就噗进来的，他是这样的感动。然后他不是因为所以最后啊，结果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特殊的逻辑过程。我希望你们祷告啊，包括傅勇、游明还有丽萍，你们四个人现在是不是还在祷告？你们能够开发出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灵命啊，这是灵命的初步的一种战果，初步的出显的一种东西，是很真实的啊，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说，当一个人有这种情况下，你就相信神说的话，就是有些边际了，就不是完全自己理解，完全摸到边的。那么这一次，傅斯他们回去很奇特啊，他们回去以后就发了一个照片，他奶奶啊，他奶奶跟他说：“哎呀，感谢上帝啊，百分之百感谢上帝。”发自内心的时候，我在想，那是春节，大概是初二的时候，他奶奶出那个车祸。就莫名其妙的心理说，那么为他祷告，差不多祷告了十分钟左右，那个东西莫名其妙就出去了，出去完以后心里就很平静了。后来我就抓住这个信息，我跟他说，我说差不多没什么事了，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带他啊，自己就反正我自己就没有再打太多了。结果呢，就发现他的奶奶命保住了，而且神志清醒，而且信主，而且信的单纯而坚定，非常喜乐，是不是这样，父子？你看这里边灵里边的接收和出去，这些都是真的，所以让我想到了那个妇人摸到耶稣的啊衣服的穗子的时候，有能力出去，这是一个完全灵的现象，灵命的一种传递。所以我特别希望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福音派，在青春，在我们阳气很刚很高涨的阳气和这个灵里边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啊相互冲动的啊，就包括高兴啊，包括天灯，那你们更多的领受这些东西，哇，你们的心就柔顺起来，因为灵的东西是让人变得像行云流水一样，哇，完全在这个东西当中是有一些很奇特的见证的。但是现在我们在福音派教会啊，又接受了现在完全是世俗化的教育，然后又血气方刚，因为血气方刚的人最难理解灵的东西，他是不能。所以乐凯就说过，我从小就相信有个神。啊，所以大哥你，我听讲课啊，听两个小时就一定累了，但是我听你这听一下午都就不累，而且我还想听，是不是真心话？你是不是真心话？你不是 lightning 啊？啊，听十分钟，这是人的灵啊，开启以后他会这样，但是他开始是从理性、悟性开始接触，啊，若慢慢的他灵的生命成为一个真正的在里边长成。他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就有属灵的感受了。所以我们灵粮就进入了另一个很重要的辨识，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圣道不等于人言。我们再出现这样一个结论，大家看一下这几个等式和不等式，非常有意思啊，非常 fundamental 啊，很关键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神说的话不等于我们人说的话，人说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思想经过各种各样的概念的一种编程，最后透过声带，透过一些音频的这个声波传递出去，然后你接受以后，然后再经过一些 decoding， 然后解译，然后接下来啊，如果不行，语言不行，经过一个翻译，然后你再经过一个理性的转化，然后你就哦，他说什么？所以中间好像隔着一个灵和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一个 touch， 没有这个东西，不是个直觉，它是经过了一个分离，所以人和人是分离的，人和人是分离。但是我们很有意思，我们生命，我们大脑执着我们手这样说，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这些过程，我们说手起来啊，说话闭嘴，我们的思想的活动不经过这个东西，它是直接的。但是人和人分开以后的话，我们这样说话 基本上都是间接的。你看到生命这个奇特现象，我们两个人就再好再合一也不能达到那个关系，但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它是直接的，三位一体是独立的，他们想不直接就可以用一种交流，他们想直接就可以达到一种直觉，所以他们是一而三，三而一。所以神希望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一个整体啊，基督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慢慢就达到那种感觉，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有限的一些见证一样，就是我们靠直觉就可以得到，不一定我们看到你了。那你说人是不是可以达到这高峰吗？我们说人可以向着很深的灵里面直觉去进行，但是我们当然肉身的存在我们不能完全达到那个标准，毕竟这里边还有个自己 ego 啊，还有罪，还有信心时代，神还没有允许那样的东西。虽然神说让我们合一，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很有意思，在有一个人啊，后来他就采访，就是会祷告，祷告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有没有见证，后来就说祷告有见证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完全超然见证。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有学者型的一个福音派基督徒，曾经做过啊 Christianity Today 啊，一个编辑，甚至是个主编性的这么一个人物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编辑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Faith Yancey， 可能你们听说过，他写了好多书，好的有好几本翻译成中文。他的书呢，读起来很有意思，为啥很有意思？但是 academic 的东西太多 ，scholarly 的东西太多，所以他自己对祷告也很苦恼，到底怎么经历神，到底有没有是神迹的？后来他去采访一些名人，后来这些宗教领袖啊，这些属灵领袖告诉他，当然有了，比如说有个例啊，然后他就谈到了他当时啊在非洲的某个地方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他蒙着一个罩子啊，在制作焊接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氧化碳，所以他在不明不白当中就被一氧化碳熏着，啊，一氧化碳就熏着了，很快啊，在几个小时内可能要命的，如果没有人解救他，所以这个时候呢，远隔上啊大概200英里以外一个人，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属灵人，他在驾车的时候，上帝的声音跟他说。赶快去看看你的朋友吧。他说：“哎呀，我在这驾车，他离我开车才五个小时以外了，这什么意思？他到底真的假的？这上帝跟我说话了？”结果他又开，去看看你的朋友吧。他本来可以转下去就出现，然后往那边开。他又想5个小时以外，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果看朋友，终于有事5个小时也耽误了，所以又不了，又开，又错过一个钟。赶快看看你的朋友吧。哇，他就跟真的就像大门一样啊，他就出来开了5个小时到了以后，发现他已经昏迷了，赶快救他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奇特的例子，当然这个不是很常见的例子，但是神的灵感动属灵人会出现超然的东西。你看到这就是灵灌乎我们之中形成一体的东西，成为一个身体，它出现了一些神迹。圣道和人言是不同的，人言一般不大可能在人的心里做这个奇特工作，它总是要有一定的距离，一定的音频啊，一定的音量，你听到以后你还能理解着，我们就算了。但是圣道不是这样，圣道和人言还有许多不同，所以我们今天给圣道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但是我相信它还有更深的东西，我们今天我还没有想透，也没有想全，也没有想好，但是我把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谈，就是圣道的特质。所谓特质，就跟我们一般的星而下的人的眼人道不同。某某道、孔子道、老子道，甚至你说我说的都不同。它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说圣俗分开的时候，神的话和人的话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不理解这个不同，你读圣经还是不同。我总结为这几句话，第一个叫做表面似信息，表面似信息传递的就跟我们人言传递差不多啊，神也这样说，耶稣也这样说啊，然后我们说也这样说，老子也这样说，孔子也这样说，以前毛主席语录，毛奇也这样说，毛奇语录带来能力很大，哇，所以大家都是最高级师，但是他跟神的话还是不同，表面似信息，但是表面很相同。第二句话叫做什么？神性预期中，哦，这里边有个很奇特的东西。什么是神性？就是神的生命在里边，神的能力在里边， 神的心意在里边。所以如果单单是神的心意在里边，那我说话我的心意在里边呢，所以还不，但是神的生命在哪？神的什么生命啊？神的生命是生命的本体啊，我们是生命的派生啊，就好像大海和小小的湖泊一样，就是不同的，神的本体。神的能力在里边，跟我们人的能力不同，我们人的能力只能自如的调动自己的身体，我调动任何别人的东西，我要么要求他，要么付代价，要么就命他，要么责罚他，要么就给一些物质刺激诱惑他等等，我很难让他真正啊随从我意的这样过。但是我的身体我基本上是可以他随调的，但是神性的能力，他要想真正这样做的时候，万有真正都是创造的，他要想真正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拦阻他。这就是我们看到神在创造的时候，神怎么样一说话就出来，一说话就出来。那你说现在万有都受诅咒，跟神分开了，人也跟神分开了，那神的话是不是受阻呢？我们说是受阻了。所以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不听，你可以背逆，你可以听不见。这就是我们人世间关系格局，神的心痛，神的悲哀，有时候神的无奈。那你说神是不是绝对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索多玛俄摩拉给我们看到了，神如果说跟你这样说你不行的话，神可以采取另一种极端的方式，那就是毁灭，明白吧？所以人是有这种自由意志的。所以当神要叫你决定一件事的时候，你完全不听，可是神又非常严厉的要表达他的心意，所以神可以拿去你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希律王在当时不敬虔的时候怎么样呢？神一下去了他的生命。所以这是很极端的例子。那为什么说极端呢？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主权，因为自由是神给的，也是神的旨意，所以神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除外，神可以拿去你的生命。看到没有？尤其在新约成书过程当中，他要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按照圣灵的感动记载下来。当圣经整个启示完了以后，神做这种事啊，一般都不是直接做，就是很少直接做，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了。像这个撒菲拉和亚纳尼亚那种事，就给你拿走，让你历史毙命，那就是神把定出一个案例，要借着圣经记载下来，给后世作为借鉴就可以了。所以神性于其中，我们说话是人性于其中，所以我们说话带出的能力最多，我就是暴跳如雷啊，我带出来的对你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真正的影响。神真正发怒的时候，会透过灵穿透过去，就像雷击一样，一下就可以给你击倒。这个情况，这是在人犯罪以后这样说，但是在天使当中，蒙拣选天使和三位一体当中不是这样的。那么神的灵可以自由运行在里面，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罪，因为魔鬼啊。所以一个家庭若这个做头的这个父亲行不通，就是因为孩子背逆。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在一起不能合一，就是我们人心存背逆。只要人背逆了，神的运行就神的旨意的运行就会受阻。一个家庭夫妻背逆的时候，互相背逆的时候，一个神的旨意不能运行，当然做头的旨意做不了，都做不了。看到这个问题了吧？这就是灵的工作受阻。但是神的话的背后有神的能力、神的信息、神的心机、神的这个心意和神的能力在里面，神的生命在里面不同。那这个不同最后到什么程度呢？到了一个程度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就能有。如果神真正说有就能有，这是整个旧约给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大能。然后接下来命令就能令，这是神的话和人的话最大不同。那你说神创造的万有都已经有了，又设立了很多物理规律啊、机械定律啊、运动学各方面都有了，那是不是神说还有命令就立呢？我们说一方面是这样的，神依然可以让日头停住，但是神一般不这样做，因为什么呢？那些定律也都是神定的，如果神说有就有呢，那神就不是信实的。所以当神创造越丰富的时候，神越按着规律做，因为这规律都是他的旨意，都是从他的话语出来的，明白这道理吧？所以神不会自己我们人最后可以食言，但神不会食言，所以神会使自己的话得到信实的保障，所以我们才不会杞人忧天。 对不对？如果神是一个非常的翻云覆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杞人忧天就变得很真实的，因为很合理了。万一神明天打针把天再翻一下呢，对吧？所以杞人忧天在一个信实的神面前的话，我们认为是滑稽可笑的。但是反复无常的一种啊，如果神反复无常，那我们认为它就合理了。看到这道理，所以我们再思考这个道，这个为什么神用的道借着使徒老约翰提出来的。原来这个道在整个的希腊文当中啊，它不仅是一个基本的意思表达，它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意思啊，是赫拉克利特给我们看到的，他把这个表达的意思用到了哲学，他给我们看到这个 logos 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万有背后的那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才叫这个 logic 这个 logic 这个叫 logic， 就是所有生物学背后 biology 就是生物学背后不变的那些原则，他发现万有都有这个原则，这明显的是有创造的痕迹啊，不是一个随机的痕迹，是个创造的痕迹，所以就引到了这个 logos 变成了一个 logic， 是一个背后的东西。那这个 logic 我们说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合万有正常的啊一种表现，一种运转，一种这样的一种形态，这叫做不合逻辑。所以逻辑这个词我们翻译成叫逻辑，又叫罗各斯，这个东西翻译的这是意淫，因为人翻译不出来，因为它内这是太怪的，中文呢很少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用翻译道我认为还是最好的，没有一个东西比道更好，因为道有原则的意思，也有说话的意思，所以把这两个意思都合在一起，而道又有原则之上的那个东西，形而上的那个东西。所以孙中山就用了一个词非常有意思，孙中山啊，就单凭这一点孙中山都是一个天才。他说 logos 翻译应该翻译成什么，大家记得吗？你们听唐牧师听了，我是从唐牧师听出来的，谁记得啊？傅斯你记得吗？孙中山在翻译 logos 这个词，他用了一个很奇的东西。游明你知道吗？向坤你知道吗？傅勇你知道吗？陈邦你知道吗？子龙知道吗？知道，我都不知道啊。那看来你们听唐牧师的话还是让我学吧。我把唐牧师的东西都听过了。他用了一个很奇特的词，他叫做理哲学。logic 啊，是理哲的意思。就是理的背后的原则，你看是不是很意思？看到这个翻译的多么精妙，理则就是万有都有个道理，而道理背上的道理就是理则学，这有意思。那么到了真正的在亚历山大那个地方，有一批犹太人的思想家，他们联合了当时犹太人的这种理则的观念，同时又知道这个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是活的上帝，所以就用道既表达了万有出来的许多的这种理则，同时又是活生生的一位上帝，他就把这个东西来翻译道，就 logos 就变成非常多人，这样的思想就影响了约翰，所以约翰那个时候就 logos 来启示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很奇特，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所有的原则、道理、学问以及背后学问的学问，这个 logos 这个东西，如果真是道的话，就变得很有意思。耶稣说命有，所以所有都有命令就令。他说这个东西按这样算算算算算，最后就变成这个学问。这个东西按这样算就变成学问。所以按着他的旨意，就成就了各方的学问。所以就把道的一个更高超的这种创造的本质出来。他不仅创造了万有，创造万有的学问，而且创造了学问背后的总原则，这学问，这不难道不是道应该做的吗？不是真正的神的总设计师，叫做总建筑师，神是计划的，最后他要把计划完全出来，就像我们刚才念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所以他要创造万有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个 logo， 就是要有一个原则呀。生物要按照我的生物学啊一个 logic。物理要有一个 logic 啊，这时候，然后接下来，它总的 logic 又有一个 logic， 那就是 logos， logos 上面就是它的思想，它的生命，所以生命产生原则，原则派生出不同的学问，不同学问整个把万有统合起来，所以万有在它里面都合而为一。你看到这个 logos 是非常奇妙的。 我们跟大家分出去一点，我们再把话题收回来，这很有意思。收回来以后我们说神的话与众不同，他出来的东西就是 Logos， Logos 出来就是 Logic， Logic 出来就是万有啊，生生不息的，他可以自由的啊运化，自由的繁衍，自由的啊交配，自由的什么，最后生物啊有生物的，植物有植物的，万有有万有的，就出来一个和谐的世界，多有意思。哎，神其实用 Logos 非常非常奇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谈两句话关乎人的。灵命靠他生，灵命靠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所以神说我今日生你啊，这是在永恒当中圣佛圣子的关系。那么当圣灵说，就神的灵说，耶稣的灵说，就是 Logos， 就是说你信我的，我就真正我的灵生就出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尼哥底母不明白的那个东西，真正圣灵就生你了，圣灵靠他而生，然后接下来成长靠他挤啊，这是供给的意思啊，挤的意思，摆件有韵脚，表面是信息，神性运气里说有就能有，命运就能立，灵命靠他生，成长靠他挤啊，成长也靠他挤。所以我现在请现存弟兄你帮我背一下我们上一次啊所谈的这个背诵的经节，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你背一下。忘了啊，建雄呢？对，然后接下来最后面有一句话最主要的，我们得蒙重生不是由于可坏的东西，乃是由于不可坏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又讲都是借着活不长存的道啊，这个非常有借着活不长存的，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从道而出，从道而出，就是我们得蒙重生是从道出来的，哎，这个意思，你是从他生的，这个意思，从他出的，这生。然后呢，又是靠他而建立，都是借着这个英文的最恰当的翻译就是 channel 啊，就是以道为 channel， 就借着道而出来的。然后我们的成长也是借着道 by the channel of the logos， 你看到很奇特了吧？就是神说有，你生你，你信了就得生了，然后怎么样？这个新生命就诞生了，然后这新生命的长成也是靠着它长成，所以灵命靠它生，成长靠它起，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灵命何如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灵命了。如果你说了生命和灵命不同啊，生命有血有肉啊，灵命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这是为什么？灵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揭秘，这也是我总结一下把核心的要点跟大家谈啊。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太想的周全，我只能是择要而谈。第一个呢，就是灵命是灵魂，灵命跟我们的灵魂是都是属灵的状态，灵魂是灵的状态，不是有形，灵命也是这样，灵命是灵魂。那灵魂很有意思，灵魂是无形的啊，不是像肉体要有一个东西，所以它不需要蛋白质，不需要一些消化，不需要这种有机的一种合成这种消化合成的啊，但是它是灵的消化和合成过程，所以灵命是灵魂。接下来呢很重要，活性是根本，活性是根本，这个非常有意思。灵魂到底是什么情况？灵魂让人能活，这个灵命里边也有一个活性，而且这个灵命原来是活的根本，是灵魂的根本啊，因为灵魂有这个活性，所以它能活。那么灵命也有这个活性，才能活，所以里边都分享着一个活性。而这个活性，我们知道有一个活性的根本，那就是耶稣基督，它是生命根本。灵命是灵魂，活性是根本。然后接下来，存活靠生命。接下来我就告诉他，它的生和它的存，生存。他的出生和他的生存都是靠生命，我这生命用紫色来讲就告诉我们 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整个这个活力啊，他的生命以及他的活性，靠什么呢？是靠着生命的供应。这个生命就给我们引向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本源。最后一点，蛋白不管用啊，就是人吃的那种蛋白不管用。灵命似灵魂，活性是根本，存活靠生命，蛋白不管用啊。无论你吃的多么健壮，你的灵命可能非常弱小，尤其是那种贪吃的人。所以存活靠生命。给大家两幅画就明白了。这幅画是电脑，它里边处理了许许多多无形的资讯啊，外面呢有一个电脑在生产啊，这就是大脑，也叫脑。你看电脑和脑确实有类似的，因为它处理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脑和电脑是不同的。电脑总的来讲是被动的啊，完全是一种机械性的东西，你给它输入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出来这个东西。但是人脑不是这样，人脑是弹性的，有创意性的，而且是生命性的。所以你说到底人脑这样，你怎么去分解它，你怎么去定义它，其实是很难的，有多方面的相似性，有多方面的不同性。但是总的来讲，人脑是一个生命现象，电脑是个机械现象，明白这道理吧？人脑是个生命现象，所以它有很多的创造力啊，电脑不是，电脑实际上是一个机械系统。我们再谈这句话就明白了啊，我们再一起来读。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灵命在也生存的啊的一个根本，它既是我们从那儿出，同时又是我们赖这儿活。我们这个灵命的给养就在神的话，而我们也说了，神的话和人的话是不同的，虽然传递的信息是相似的，但是背后说话这个生命体是不同的，一个是有神性的，一个是犯罪后只有人性的。所以耶稣也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饱足用的完全是一个生命用语，所以人吃饱足是对生命而言的。那么这里边是不是神用了一个比喻呢？用了一个暗喻或者名喻呢？其实不是这样。这里边我们依然看到，我们从生命灵命的角度来讲，我们思考这句话，原来神是指的人灵命的。所以饱足这句话不是一个比喻，饱足的话是单单真正指人的灵命，而灵命的真正的给养就是义目义，而义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当我们饥渴慕渴慕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饱了。我们每天都给他这样的属灵的栽培，属灵的喂养，这个灵命就成长了。所以最后我们要谨记一件事，你我谨记我们的灵命怎么跟神的话连接。第一个，为什么说神的话要我们得饱足？为什么我们要靠神一切话呢？原来神的话，话中皆实体。什么叫实体呢？不是我们现实的实体，主要不是我们今天的实体，是指现实背后属灵的实体，包括我们今天分享的啊，三三查经分享的，现在世间犯罪、战乱啊、贪婪、痛苦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现形而下解形而下，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各个方面，强权还有自由等等，用人间的东西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发现有的时候越解决越坏，就好像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总是调控，要么放开，要么调控，即使调来调去，无论是洗礼经济学，还是中诸事经济学，还是什么啊，这个以前的调控啊，我们叫做啊，这个温家宝胡温经济学都不行，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背后有更加形而上的原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中国现在的楼市、现在的股市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总想在自己这个圈里打造，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是超出这个原因。所以马云最近有一个分享，大家可能听到了，现在网上也很多转发，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的不同。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一个经济，我们中国不是。再次谈到了所谓的有市场的市场经济， 有十字架选择和没有十字架是在不同。所以画中接的实体是给我们看到整个被造界和形而下这个东西以上的一种属灵的实体，这叫做接实体。在接实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圣俗分开，因为它接实体的时候常常用的是形而下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们不圣俗分开又乱了，又不明白神在谈什么。第二句话要知接实体，这是一个信息的传递啊。第二个画中含应许，这个很重要的，在实体背后以外，神说我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这样了我就怎么样等等。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了另外一个能力，就是神的生命要应许一个东西，你只要顺服了怎么样，你就开始跟我生命联合，你就要接受祝福了，当然你可能也接受一些灾难和诅咒。然后接下来话中遇神力，所以当神有应许的时候，神要实现他的应许一定有神的能力做保证，就好像现在美国他要做一件事的话，一定有强大的金融财政和他强大的军力做保证一样。所以神超乎现有，所以神定的旨意他要存在，所以你走到他旨意当中，当然我们凡我们所求的无不得偿。这就是约翰一书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应许，就只要我们在神的旨意上求，凡所求的无不得偿。那你就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得不着呢？这里最关键的就是你是不是摸到了神的应许，摸到了神的旨意。你摸到了就充满着见证，你摸不到就都是妄求。现在妄求太多了，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摸到的太少太肤浅。我们现在三日查经最让我感动的，最让我兴奋的就是我现在开始摸到神的旨意。那你说你现在才开始啊？以前读啊改革宗啊这个东西，对不对？我说以前呢，差不多就像一个房间一样，我们到了外室，我们到了厨房，我们到了大厅，还没有进入到内室。换句话说，没有到至圣所。只有三日查经让我现在摸到了一些至圣所，差不多在幔子那儿啊，都全看了啊，至少啊，我们已经到了啊。到金灯台到陈设饼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再到里边，再到里面，然后接下来画中遇神力，你有这个东西了，最后灵命得平。所有的神的话给我们看到的实体，给我们看到应许，还有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就神的生命，就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灵命就会得到滋养，我们得依靠了。我们的灵命就好像真正把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结果，就是这样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分享啊，分享这样的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灵命有几岁，大家自己顾及一下。我灵命从我信主那个时候，明确信主你到今天有几岁的，这就是一个署名的很实在的这么一个岁数，跟你的生理年龄你比较一下。如果你生理年龄现在是30岁，然后你信主已经20年20岁、啊、你很厉害，那你比我还厉害啊。如果你信主啊，你生命50多岁，但是你信主10岁啊，就说你在灵命当中还不及时他。但是接下来你要再估计一下，就是你主观的灵命到底有多少岁，就是你正常的情况下啊，就像我们生理年和心理年龄一样、啊、有很多很老了，但是他想他童心未泯，他还有小孩一样。你再估计那个灵命到底有几岁，也可能你信主30年你可能只有3岁。第二个就是灵粮拿储备，在哪备灵粮在哪里啊？如果说我们灵命才3岁，哇的，我们要快快成长，我们到哪去找灵粮去，怎么吃啊，哎呀好好喂养他才可以。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让他生命健康成长，灵粮就需要一个到哪去找灵粮。然后接下来圣道和珍贵啊，为什么说神的话是珍贵的？原来它跟我们的灵命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我们不看重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生命，神的话语就变得很一般了。如果我们看到神的生命，神的话语就变得就像饥饿的人看到面包一样非常珍贵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灵命为什么长不大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渴慕神的话语。那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就看到圣俗的不同，看到那实际，看到神的应许，然后看到神背后的能力和神自己 看到神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灵命，然后我们一想我们的生命跟生命的本体不停的结合，当然我们的灵命哗就不停的长，看到没有，神给我们看到灵命的成长是跟灵命的本体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灵命成长最快，因为灵命的本体就是道，所以我们借着道我们就有活泼的生命，就有快速成长的灵命。我们要分享的两个很重要的经节还是上次的这个经节，你们蒙了重生，一起来读，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活泼长存道就是生命之道，所以很有意思，论道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这个道是生命，这个生命又是道，所以合在一起，这个其实太有意思，叫做生命之道啊。这里边谈的是活泼长存道，谈到了它是生命之道，活泼的长存之道，它是永恒的，所以它是永远的生命，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借着道我们就跟永远的生命连在一起了，借着道我们就跟有活力的活泼的生命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的灵命就成长，我们真实的生命就成长。看着啊，我们虽然这个肉体的生命不断的朽坏，但是我们里边的生命，保罗怎么说，怎么说啊，一天心思一动，哎，你看神谈的确确实实始终一贯在谈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是肉身的生命，一个是里边跟生命的本体结合和带出的一天心思一天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啊，我们现在有些弟兄思想非常厉害，思想非常厉害，看到了没有，你们看到我一说你们都知道了，神学很厉害，神学知识很厉害，但是这套东西必须要跟神的活泼长存道结合在一起，要把神的活泼长存的那个生命的本体那个东西带出来，因为我们思想的很多的东西的成长有可能是在我们的真正老我的生命里，因为它需要知识，需要理性，需要悟性都可以，但是这个生命必须要跟新的生命结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要背的圣经，新的圣经就是这句话，大家可以背了啊，我们一起来背。耶稣去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一切的话带着神的生命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